弟兄姐妹平安。OK， 首先非常欢迎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我知道可能很多我们的新同学或者家长，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教会首先我代表我们的教会欢迎你们。另外我也提醒大家不用紧张。OK。20年前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来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开始有很多的怀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豪言壮志，后来成为名言。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我们在中国不入党，我在美国也不信教。Okay. 今天我在这里，我要跟各位讲神的故事。10年前当我开始在普渡做faculty 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可能像我们中间的新生一样来到这个普渡。当时我们也是前一两天安排他在我们家住下然后也带他来教会。等我后来我们到了办公室谈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关起门来在办公室谈，他问我第一个问题你们猜他问我什么？他说，陈老师，现在这里没人，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信，你是搞科学的。 OK， 这是10年前的故事。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也跟我们中间的还没有机会听过我们讲的这个神的故事的朋友们分享。今天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认识做出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个决定，是我们一生都不后悔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不仅要给各位讲这里有一位真神，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我要跟各位讲，我们可以清楚明白他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要清楚明白他对我们的旨意。记得上一次在我7月初的那一次在教会的讲道，讲的是明白神的旨意的上。 OK， 里面特别提到了，我刚才讲的时候，那个小米和她婆婆带着她女儿进来。OK， 我要特别的要可能我们弟兄姐妹还如果还不知道的他们家的故事的话，上一次我有一个引子引出来，就是小米和董海他们在怀孕的期间，发现当时医生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可能生下来会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他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选择。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想我们之间做过父母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他们后来凭着信心，也在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今天这个孩子已经8个月了，快10个月了。 OK， 我们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我在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这个孩子一生都要成为神的见证也请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在我们的肢体中间，我们最近也知道过去一个礼拜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中间有肢体的孩子女儿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现在在一个真的是非常紧急的一个状态，也急需要有亚裔的这样的骨髓能够配型能够成功。这个他有2个孩子都非常还是最小，老二才2岁，老大9岁，是一个在这个家庭是非常难非常艰难的时候。同样的，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也是过去一个多礼拜以来，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不仅是我们有大批的新同学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有接待，我们有要欢迎他们，要帮助他们安顿下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更重要的，神还要更严峻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挑战要给我们。我想我们需要一起在神面前安静，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些挑战。特别是我们要真的是我们要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作为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自己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面前，在这样一个平安稳妥的这个场地里面，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地来做工，主啊，你也膏抹孩子的口，主啊，使用你不配的仆人，让孩子口里所讲的能够传扬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求你 你的恩典继续的临到啊，董海、小米他们一家，主啊，你的保守艾拉这个孩子，主啊，他一生成为人前的见证。每当我们看到他，我们就知道这是你有你，他身上有你的同在，他身上有你的恩典。我们也为我们中间的身体软弱的向你来祷告。我们刚才提到有患急性白血病的这个姐妹，我们向你来祈求，主啊，若是你许可，主啊，你让你的医治临到他，你也能够保守医生护士的手，保守那个这个骨髓配型的过程。主啊，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我们也为我们现在教会所经历的挑战，和特别是我们在迎新中面临的这些施工的需要向你祷告。主啊，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之中有一个见证，主啊，让我们在人前真的是当我们能够在人前有机会分享你的福音的时候，让别人能够看出我们每一个都是跟随过你的人。我们仰望你，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的这样的分享聚会，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二部分，再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前半部分。我们讲到明白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经常会在两类问题上寻求神的旨意。第一类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问神为什么。 OK，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肢体有得急性白血病，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这样的还是苦难临到了他们，我们很自然的会问神为什么。上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一个美国家庭，他们14岁的儿子因为出车祸被后面的车追尾，那个孩子大脑受伤，抢救了6天之后去世，14岁，是儿子足球队的队友他的大儿子，这是二儿子，大儿子跟我们家 Michael 经常一起弹琴，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都在很多，不光他，我相信不光他们的家人，就我们在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我们都在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这么敬虔爱主的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在永恒中给了我们答案。那一天在几个礼拜前，那个我们去参加那个孩子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当他的爸爸被邀请上台去介绍他儿子的生平的时候，那个爸爸他的年纪可能说不定比我还要小一点，可能最多也就是我这个年纪，他做了一件事，他自己也在车祸中受伤，他走上讲台之前他把脚上的鞋脱了下来。基督徒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要走上一个他脚掌所踏之地是圣地。这个爸爸流着泪在讲台上向我们介绍他的儿子，多么 sweet 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为这一家的一个blessing。但是那一天他们要跟这个孩子说再见，但那爸爸他真的是哽咽着在那里说，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们在座的我们有家庭参加了那个主日礼拜，我相信那样的震撼是我们常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苦难面前，我们能向神发出这样一个感慨，我相信如果这位神不是真的，根本不值得他这样去做。我们在寻求明白神旨意的里面，第二类问题是我们更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面临如何做选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希望与神同行，这是我们经常面临的第二类问题我们上一节讲到说神的旨意不难明白，在箴言第3:5-6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我们上一次分享了明白神旨意的先决条件之一，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讲到先决条件之二，我们在动机上我们愿意依赖神，而不是我们只是在挑战神。在这个动机上，我们讲到我们要愿意依赖神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到了，特别提到了几点，说我们要对不起，这是这先决条件之一，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要明白神对普世性的一些心意。他借着圣经已经很多东西已经启示我们，比如说他说，告诉我们，别人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最后就概括了两点，大家说第一个是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什么？爱人如己。这是神概括的，这是神给我们普世性的心意。另外呢，神也告诉我，在耶稣也在路加福音告诉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明白神的普世性的心意。其次，我们要明白借着圣经，我们要明白我们信的这位神，他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喜欢神的好恶。非常著名的经文，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我们什么？就这四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的心意。在箴言书也讲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是讲到说，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得明白我们这一位神他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另外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敏感。 OK， 现在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麻木。 OK， 耶稣也在福音书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做这麻木不仁的人。 OK， 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先决条件，第二个讲到在动机上愿意神，我们讲到说，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寻求神的旨意，还是只是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只要这个神给我签个字就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心态。还有我们是不是在寻求神的旨意的中间，我们还活在罪中。如果我们活在罪中，原谅我讲，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真心的仰望依赖神的带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这些，我们会需要学习，经历学习和训练啊，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好像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操练，一点点的学习。好，我们在上次在讲到说，虽然说我们讲到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在这借着这节点来训练。在秘诀之一，弟兄姐妹还记得是什么吗？秘诀之一是意象的带领。在圣经中有很多地方在讲到，在特别的时候神用意象来带领人，就比如说摩西的蒙召，保罗的蒙召，都是神用意象来带领他们。秘诀之二也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还记得是什么？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节经文，诗篇119篇105节，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请大家来默想这个经文，为什么这里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是脚前的灯？什么是路上的光？首先我们看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有什么特点？路上的光是不是只照亮我们自己一个人？路上的光是这里讲到属灵的一些原则和大的方向，它适用于每一个人。神借着圣经，借着他话来启示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一些经文。那脚前的灯呢？这个可能就只有我们自己能看得见。 OK， 在具体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步的带领， 神可能都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明白说，这个明白神旨意的基本功就是我们对圣经要熟悉。Okay, 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一下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请。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神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里就讲到了，特别大家注意，这里面讲到了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他借着圣经已经向我们显明，在圣经里面，各处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神都启示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告诉历史历代读圣经的人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原谅我讲，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圣经上不熟悉。Okay. 也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也绝大多多数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我们可能很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非常 tricky 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来分辨。好，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明白神旨意的第三个所谓的诀窍，就是讲到圣灵的引导。Okay. 在圣经里面在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离世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复活升天，然后会有圣灵降赐，保惠师圣灵赐下来。这个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引导圣徒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十三节，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圣灵或者说这个保惠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是他全部的工作，这是他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圣徒要明白这个我站在这个地方有点这样的 echo， 我稍微离得远一点要引导我们的后代的圣徒要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讲到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圣灵这个引导我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抵挡情欲的诱惑。Okay,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内心在挣扎。Okay, 二选一，我到底选哪一个？ Okay, 一方面有诱惑，另外一方面有圣灵的一个带领。所以这是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帮助，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来抵挡和分辨从情欲来的诱惑，这借着圣经明白的。圣灵还有一个借着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经历到来自圣灵的禁止或者来自圣灵的催促。Okay. 我们讲到来自圣灵的禁止，我以前总是讲我自己的见证，今年很高兴我可以讲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的见证。Okay. 他去 Sam's Club 买东西， 买出了一车东西，里面有一样东西忘了 check out。Okay, 那个 cashier 没有看到， 然后他已经退出停车场了。但是他出门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有东西不对劲。他自己后来跟我说，那一天他就觉得不对劲。他推着那个车往外走的时候，等他往车上搬的时候，往自己的车上搬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没有结账。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停车场了，对，很明显，那个时候有一个决定，到底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是很费劲的把所有的东西再装回那个 shopping cart 再推回去，还是悄悄的走了？ OK， 我想如果他悄悄走了，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去再指责他。OK， 但这个弟兄他自己后来讲，他那个心里就过不去啊，他就最后在那种圣，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催促之下，他把那个又推回去跟那个凯瑟尔说，这个忘了 check out。 那凯瑟尔说，你可以推着走啊。他说我做不到。OK， 那凯瑟尔说 you must be a Christian。 大家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OK， 因为如果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那一处，圣灵在这些事情大事小事上会提醒我们。那个弟兄后来是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他一经历这件事，他就当天他就来找我们说，以前老是听你说圣灵怎么样带领，这次我是真正的经历了圣灵的催促。Okay， 我想这是对基督来说又真又活的经历。同样我们也会经历来从圣灵来的一些正面的一些提醒。Okay， 我小景的妹妹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认识她，她现在在加州一个教会服事。他前几年在神学院读书的到后面呢，他先生在旁边的一个在 Kentucky 的一个学校去开始要读一个学位。那个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他们是到底是继续住在这个神学院这边呢，还是去那个他先生要读书的那个地方。但是当他们自己在 Louisville 的教会去那里那个校园短宣之后，他们发现那里突然来了一批每年有几十个访问从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生。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town，那里面没有华人教会，也没有华人聚会的地方。然后他们这个教会就开车两个多小时去短宣。短宣之后他们就发现这里就有这个需要。OK， 圣灵就开始在小景妹妹的雅莎心里来做工。你要搬到那里去，你要在那里开始一个查经班。Okay， 坦白地讲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地方生活也不方便，没有很多，不像在他们以前前一个这个住的地方条件也很好，刚到那里他要面临很多的不方便。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在提醒他，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也在为他们祷告。Okay， 最后教会跟他们说，你们就是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士。Okay， 当时他还真的坦白地讲他有点犹豫，他不知道，因为到那里还面临孩子读书重新找学校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圣灵一再的提醒他，他就后来甚至他经历了一场很大的车祸，他开了一个美国的 pickup truck， 非常就跟坦克一样的车。那个车有一次在高速上出，他一个人开着出车祸全毁，那个车全毁。真的神很保守，他只是胳膊有点擦伤，但是这在那个时候神继续的提醒他，你要开始这个查经班的施工。所以后来他们神也是当他开始愿意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开始没有场地，想着去哪里聚会，但是神就预备那边的一个基督徒的姐妹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在学校旁边买一个房子租给他们，租给雅莎他们，然后他们两家一起来用这个房子来接待学生。他们第一次开放家庭的时候，雅莎手上还胳膊上绑着绷带，他在给那些学生做饭，去他们家去了二三十人。他这样整整坚持了一年，直到他先生从那个学校毕业。在这个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带领，也是非常的蒙神保守。在那个中间也有中国学生信主，也有中国学更多的中国学生听到福音所以那里我想因为他们对圣灵的这样的提醒的一个小小的顺服，我们也看出神的也在保守这样的一个施工圣灵的引导也特别会让我们经历到内心的平安。 这一个是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说很多时候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心里会不平安 OK 或者这往往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提醒 OK 在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这里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OK 很多时候神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我自己有好几次经历有弟兄姐妹给我介绍一个某一个讲员的讲的东西，然后我读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心里就告诉我 something is wrong OK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错了 OK 因为我们原谅我讲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那个有那种感觉之后，我自己这样几次之后，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经验，你会知道当你经历这样的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要去圣灵可能引导我们要做一些功课，像好几次有这样的我都去 search OK 做 research 去看到底发生了这个到底这个教导什么，结果最后无一例外的那几次都是异端，有摩门教，有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从韩国来的异端试图渗透到华人教会里面的 OK 圣灵会提醒我们，他会把一些用这种平安或者不平安的方式来带领我们但是特别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灵命的这样的衰退，或者说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退步，往往就是我表现在我们对圣灵的提醒，圣灵的感动开始麻木 OK 圣灵可能开始第一次提醒我们这件事你不要做或者你要去做，如果我们没有反应他会再提醒 OK 如果再还没有反应他会再提醒，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圣灵可能就不太会提醒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灵越来越迟钝，我们越来越听不到神的声音，就像在旧约的扫罗一样，扫罗王一样，他开始先知撒母耳去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但是最后当他一再一而再的出错，神先知一再一而再的提醒他，到最后一步神就不理他了，就放弃他了。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神对以色列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转眼不顾 OK 他不再去好像提醒他们，任凭他们，这是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一个灵命的一个沼泽地，就是说我们既听不到神的声音也听不到魔鬼的声音。为什么听不到魔鬼的声音？因为你做的就是他要的，他为什么要打搅你？你就继续在那种环境下继续就好了。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对神的提醒麻木到一种程度，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中。在讲到我们需要继续讲到这样分辨神明白神旨意的秘诀的第四个，我们可以讲到说我们神也预备很多，我们周围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倒不一定这个长辈这个词可能不是太合适，不是说年龄的一个老的长幼，而是更多的是在属灵程度上的一个成熟度 OK 他们借着他们他会给我们一些属灵经验的分享，如果我们在面临一些大的挑战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开始筹划这个建堂的施工，建堂实际上已经开始，那个时候我们也面临资金上很大的一个缺口 OK 当时社区里面就有一些家庭不信主的家庭就来 approach 我们说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奉献，但是条件是要在我们教会的某一些会议室啦房教室啦以这个他们某一个人的名字命名 OK 大家觉得这件事可不可以做？我们真的那个时候很缺钱，我们的同工很迷惑，原谅我讲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OK 一方面有资金缺口，另外一方面有人愿意 offer 一笔还不算小的钱，大家知道如果在普渡你知道我们经常把某一个会议室去这个命名给命某一个某某某的会议室，然后背后意味着说你要拿出多少多少钱我才能把你的这个牌子贴上去 OK 这在世界上是经常这样做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可不可这样做？我们同工之间坦白那个讲，那个时候是有争议。后来我们去请教一些牧师，请教我们，包括我们华联这个宣道会华联会的总干事，我们去请教他这样的事可不可以做。最后我们的得到是，我们是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来筹款。所以最后我们是很婉言的谢绝了这样的 offer。 OK， 我们不是说轻视他们，只是说我们真的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待遇。OK， 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当时经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向不同的弟兄牧师长者来请教那个都不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发生的，是我们要通过向更有经验的，他们经历过建堂，经历过这个筹款这个过程。我们借着这些属灵长辈的给我们的辅导，我们可以清楚地解释神的话。我在每次讲到这个，我都想起以前我们团契的一对同工的例子。OK， 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那个当时那个先生在东岸的一个学校读博士。OK， 读博士快读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夫妻两个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个太太呢在旁边的另外一个学校也在读书。而且很快就要读完，这个时候他先生的博士读完要去另外一个，就是我后来读书的那个学校做博士后，也是非常好的，他要去那个医学院做博士后。那个时候直接的面临的决定就是说他太太要怎么办。 OK， 是继续留在那里把他的学业读完呢，还是跟他先生一起去。另外当时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他们俩的夫妻关系在那个时候已经濒临分裂。 OK， 走下去就是离婚。太太已经信耶稣，先生还没有信，这个太太就很纠结，说已经要过不下去了，是这样的顺水推舟就这个时候就分开呢，还是厚着脸皮跟过去？ Okay， 这个时候当他们把这个当这个姐妹把这个需要分享给他们教会带领的一个同工的时候，那个同工就跟他们讲，那是一个，那个也是他们那边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大家都叫他某某老师。那个老师就跟他说，千万不要为了你这一个把你的家庭丢掉。他就鼓励他，你把你的学业放下，带着你的孩子去那个地方。这个姐妹也是很单纯，就听了。OK， 结果当她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就临到她。当他们搬到我们后来待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礼拜，他们在搬家的时候就碰到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就帮他们搬家，也邀请他们来教会。在我们的第一次布道会里面，他先生就觉知。Okay， 神的祝福没有停在这里，他们后来不仅没有离婚，到今天他们有五个儿子。Okay， 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举他们的例子。他们的大儿子本来去年应该来普渡，已经给他，我们系已经给他 offer 要录取他。但是这个孩子说他要去为神做工，他最后选择去一个 Bible School 去读书。Okay， 一个简简单单的顺服带来了几十年几代人的祝福。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Okay， 我们现在非常羡慕他们，我说这么多儿子啊。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追根溯源，我们看到最初他们怎么做出这个顺服神心意的决定。在特别要提醒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周围的属灵长辈的辅导，但是这个不能代替我们当事人自己的决定。我跟小景，我们在曾经在就是在读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迷茫，以后做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做什么，我们请很多的名牧师被我们祷告。其中有一个牧师就直接告诉我们说，关于你们的事情，如果神能告诉我，神一定 会告诉你。所以他会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神跟我说了什么。Oka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最后的决定是要当事人自己做出来。你不仅要做这个决定，你需要为这个决定来负责，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意见 是只能当作参考，而且我们需要认真查验。 OK， 这个里面很麻烦的一点在哪里？我们这里讲到说，我们可以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属灵长者的辅导，但是怎么去定义这个属灵的长者，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 OK， 我们寻求帮助的那一位是不是真正的有这样的成熟度来帮助我们做这个辅导，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回答的事情。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强调说我们自己要认真的查验。 OK， 不要把这当成那种捷径，这只是神会带领我们方法之一，而且神会用一些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彼此的印证，这是想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我们明白神旨意的第五个秘诀，也是我们或者说我们有一共明白神旨意的方秘诀有五个，五个手指头，这是最后一个。这里讲到环境的印证，我们从环境的变化可以来明白神的旨意。很多时候跟弟兄找工作的弟兄姐妹教你一个诀窍，如果你想在找工作这件事上经历神的带领，跟神祷告，求神只开一扇门。当我们如果有 multiple offer 的时候，我们有好几个这样的工作的 offer 的时候，我们会迷惑到底哪一个，这个钱多那个离家近， OK， 我选哪一个。但是以前我们带领我们的传道人教我们说，主啊，我很愚昧，你就只开一扇门就好了。我自己记得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快毕业的时候，很纠结，我以后到底是找学术界的工作呢，还是找工业界的工作？ OK， 找学术界的工作一篇 paper 还都没有呢，很自然的我就想，那就是找工业界的工作。找工业界好像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公司的 research center 找我老板来推荐人。OK， 我想我老板就很激动，说终于可以把这个学生推销出去了，就赶紧把我介绍出去。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这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们来找我们来找我导师来推荐学生，然后我导师就只推荐了我一个。 OK， 因为他想这个学生最难对付，赶紧帮他找一个工作送出去。那是一个工业界的工作，但是神很奇妙的把那一扇门关掉。 OK， 最后只开了一扇门，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没有一篇 paper 也没有别的也没有 onsite interview 的情况下，我收到一个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的 offer。 OK， 就后来神就一步一步的带着我，就从那里再到普渡。这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很多时候借着环境的变化来带领我们。 OK， 我来普渡面试的那一年，我有三个 onsite interview。 OK， 结果那两个都不如普渡的没给 offer， 最后是普渡给了 offer。Oka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来了普渡，慢慢的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借着环境来带领我。okay， 这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借着环境的印证。但是关于求印证，我想我们特别需要多讲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在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求印证的方法。圣经上有著名的例子是哪一个？大声的讲，基甸，在这是在士师记的第六章36-40节，当这个在这里讲到说，以色列的人那个时候受逼迫，神去让天使去找基甸，对基甸让基甸借着基甸的手，这个士师基甸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基甸就很紧张。OK， 他做了一件事，在这里。36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OK， 次日早晨基甸起来，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挤出满盆的露水了。 OK， 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对吧？他跟神求的说羊毛里面有露水，第二天早上有露水。 OK， 但是基甸没有停在这里，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就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基甸跟神球的印证，这个基甸很狡猾，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第一天求的是羊毛是干的，湿的，第二天求的羊毛是干的，截然相反。但是我想请弟兄姐妹思想，为什么对这个人看起来很诡诈的一个请求，神没有，不仅没有发怒，神照他所求的给了他这个印证。 OK， 首先我们要思考的，基甸他当时是真真切切想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是在挑战神，他想，他有一个严肃认真的心态，因为神让他做一件很非常重要的事情，去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这样的这样的周围的仇敌。但是他们当时的就说敌众我寡，就这种状态，他有压力，有紧张，是我们是相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基甸这个人，他是真心这个时候想明白神到底是不是让他做这件事，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看起来很诡诈的方法。神不仅没有责怪他，神去而且成就了他这样的祈求，求的印证。我们反过来，我们要思考 ，OK， 我们在福音组待过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很多慕道友 ，OK， 他们来过教会，然后他对我们讲的那一套大道理他都知道 ，OK。以前我们有朋友就说，我们问他要不要信，道理你都懂，要不要信？他说，耶稣要是真的，他显现在我面前，我就信。他这也叫求印证，你觉得神会回答这样的印证吗？对，我凡是这样求的人，没有一个神按他所求的来成就他。原因是什么？他的心态是在挑战神。但是基甸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特别我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想认识这一位神，你可以求印证，但是我们要分辨，我们是想真心的明白认识神呢，还是我们想显出我们自己的骄傲，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心态。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OK， 有人可能知道我讲谁，我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有她的许可来讲这件事。她在普渡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那个时候就。到了一个年龄，她觉着她可能要考虑找男朋友的事情，然后她也是她在我们这个教会信主，在这教会成长，她就跟那个特别的时候，她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她跟神求印证，说求神给她预备未来的男朋友，未来的配偶，两点，第一点要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会员 ，OK， 第二点要会一样乐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很有趣 ？OK， 如果你不知道我讲的谁，你自己去 find out。OK， 结果神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就感动，几乎在同时，神就感动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从一个我们旁边一个美国教会转会到我们教会。OK， 而且那个弟兄在我们教会司琴。OK， 他们已经结婚两年了。大家可能知道我讲的是谁，我们的双枝李枝和发枝 ，OK， 他们当时就是这个发枝就是这样向神求印证的，神真的是很信实的神。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中间的小夫妻里面有很多故事啊，有的真的是求印证 ，OK， 还有的用另外一个更神奇的方法，在求印证之前。我们可以操练禁食祷告 ，OK， 这里禁食祷告呢，不是说我们可能有中间第一次来的，我们讲禁食祷告，千万不要理解成绝食，不是像我们像绝食向神示威 ，OK， 不是说主啊，你如果不把这个姐妹嫁给我，我就不吃饭 ，OK，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禁食祷告是我们将身体和世俗的需要暂时的放下来。我们能够更清新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OK， 我们可能有可能是，某一天某一餐不吃， 有的弟兄可能姐妹是一天不吃饭，也可能几天不吃饭，啊，但这里面是有一系列的，我就说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能够完整的教导怎么样来操练进食祷告，但这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 ，OK， 就是我们把我们世界上的这一些物质上的需要暂时的放下来 ，OK， 我们来更清新的来明白神的带领。这个特别是我们在面临一些重大的一样的一些选择的时候，在我的那个，如果你有机会来看我的圣经，在我的圣经旁边，我跟小景的圣经旁边都会记一些做一些简单的笔记。在2007年的5月7号那一天，我来普渡面试。OK， 那一天小景在 New Mexico 和几个姐妹为我进食祷告。那天进食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明白神对我们下一步的带领到底是什么。那天神借着圣经生命记第1章第8节啊那个话语来告诉小景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这是他在灵修的时候，按照他的灵修计划读经的时候神给的经文那一天。所以那天我自己在普渡面试，我也极大的经历神。Okay， 我在这里面有非常戏剧性的一些变化。Okay， 在第二天呢，小景在继续进食祷告，因为我的面试有2天，第二天还有大半天。第二天呢，神继续借着《申命记》第2章第3节，来提醒我们：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原上。所以那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回去我们就跟我们教会的带领的同工说，我说我们可能要走了，虽然我没拿到 offer。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经历分享给那个弟兄之后，我们的带领的弟兄也很难过，但是他也说看来真是你们要走了。1个多礼拜之后我们就收到普渡的正式 offer。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些重大的这样的事情之前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进食操练进食祷告。 OK， 在神面前更清新的来听到他的声音，配合着这样的求印证，这样这是可以互相弥补的。好，我们需要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把今天讲的和上一次讲的放在一起。我们讲到要明白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立志跟随神的人，我们都需要操练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有5大秘诀 ，OK， 就像手的5个指头一样，我们放在一起。首先，神会借着异象带领我们，其次，神借着他的话语，圣经上话语带领我们，第三呢，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第四呢，属灵长者的辅导帮助我们，第5是环境的印证 ，OK。当这个5个放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你会发现，这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方面，而是不同的方面来互相的来启示，来带领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要不能做糊涂人，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今天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具体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也有一些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需要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思考，也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个别来思考。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底下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不管你在这里是做学生、做教授，还是在家里，还是做别的工作，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对基督徒来说，你出现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那神到底是让我们做什么？除了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以外，是不是神还有另外的一些心意？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寻求的。我过去上一个周末，我有机会去参加另外一个聚会，在那里碰到了两位从华盛顿 DC 来的弟兄。这两位弟兄都年纪大概都在，我看都在50多60岁以上。他们跟我说，他们都空巢了，他们的孩子早都已经毕业了 ，OK， 都已经离开家，都已经工作。但是他们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接触到了在华盛顿那里有一所全世界唯一的聋哑人的大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在那个大学里面，所有的从学生到校长、教务长、教授全部是聋哑人。Okay， 在那里面有二三十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聋哑人。这两位弟兄他们是健全人，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之后，他们开始寻求神的心意，他们开始说神当我认识这群人到底要做什么。结果他们一做发现不得了，他们发现在这二三十个华人学生背后有3000万的中国大陆的聋哑人。这两位弟兄他们开始认领这是神对他们的带领，他们开始学习这个聋哑人的手语。对，聋哑人的事工跟我们正常人甚至跟盲人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其他的残疾人我们一眼就看出这些人 是不一样的，是有身体有残疾的，但是聋哑人是你很难从外观上判断他是聋哑人。所以这一个群体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做他们的跟他们的，你想跟他们传福音要用手语，而且据说中国的手语和美国的手语完全不一样。 OK， 我跟他说，我说看中国的新闻上有的时候旁边的手语翻译连续翻译好几个小时，他说那些翻译那些聋哑人都看不懂的。 OK， 所以就这两个弟兄在那个年纪他们把自己摆上，他们开始来学习这个学习手语，学习服侍这一群有需要的人。他们开始，他们施工也开始有机会进入到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人。我想这是一群真正，这是两位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我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挑战我们，我们到底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我上次在讲到一开始讲到小米和东海他们在寻求神心意的过程中，当他们知道这医生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有生下来要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一方面心碎了，另外一方面也要做一个决定。后来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问了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特别打电话给我们中间的今天回来的这个小月和雨辰，他们小月和雨辰那个时候在外地开会，他们四个两对小夫妻在电话的两端跪下来祷告，流着泪向神祈求。祷告完他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孩子我们要生下。 OK， 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故事，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借着我希望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能够弟兄姐妹来彼此来激励我们，不要很 idle 的生活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种好像平安稳妥之中，但是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做一群忠心跟随你的人，我们也愿意经历你的大能的引领。主啊，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预备我们每一位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我们这里特别为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来祷告。主啊，他们很多刚刚来到美国，他们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关于你的故事。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把你自己向他们显明。主啊，让他们经历你，让他们在美国在普渡这个地方学习的时候，他们真正能经历到你的爱，被你的爱能包围，被你的爱能够抚摸到。主啊，更重要的，他们呢愿意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来祈求。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灵，我们对于你的带领来敏感，我们愿意来付上代价，立定心志，我们做跟随你的人。愿你也自己保守带领这个教会，是吧？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合场上，是吧？我们不要白占地图，我们能够为你来做工。我们求你的圣灵引领带领我们每一位，是吧？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敬意你，让我们在每一个事情的决定上，主啊，我们能够尊你为大。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